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这次讲的是合一哈，合一从约翰福音这里来看哈，第一个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的合一是耶稣跟天父的合一，就是父子的合一。这样的合一呢，任何一个地方的合一，包括我们在教会里的合一，这种合一，父子的合一，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我们这儿每个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合一嘛，其实如果您关心中国的话，中国政府这几年很强调的和谐也跟合一差不多了。说和谐嘛，就是社会不要出乱子。说和谐，我这儿不讲政治哈，就是说和谐的目的就是大家都在党的领导下乖乖的幸福快乐的生活。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我们先就是我只是讲那个观念，就是合一和谐和平共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管在中国，不管是政治上，我们信仰上尤其重要的那个和，那个一必须是合一于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下面又讲到，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了。其实中国文化里面，包括现在在海峡两岸，比较讲究的呢，都是一，大一统。如果我们当中喜欢哲学、喜欢政治的，这很多讨论，就在华人的社会里面，起码那个目标呢，是比较讲一的。相对的比较不讲多的，多元的，在我也不知道在各位的家里是怎么样哈，我猜也大概每个人都喜欢统一领导，那个一就是统一于我，都听我的哈。各位，我说不讲政治，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不可能不谈到政治，我只希望用这个做切入点，我不表明我的政治状态度哈。就是我们可能任何一个不认识主的个人、团体、国家、民族，基本上都走向灭亡的。对不起，你们当中没信主的，请原谅我讲直接的话，都已经在灭亡中，而且走向灭亡。这个走向灭亡，已经在灭亡中，不是说我们学问一定不好，不是说我们国家一定不强大，个人、团体，可能我们很有成就，可能我们很棒，可能我们拿了诺贝尔奖，可能我们金牌世界第一，可能我们的 GDP 世界第一，不是说我们不强大，甚至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好的道德学问，这可能都有。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不认识基督，不认识神的话，这一切的绚丽有一天都会崩溃的。事实上在这绚丽里面已经在崩溃里面。基督徒，我讲这话好像很狂妄，我希望没有冒犯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不过我不能够谦卑到否认我们自己的基本信仰。我们讲任何事情，包括在讲合一的时候，必须合于真理，不是合于你，也不是合于我，是合于真理。那个真理是上帝启示给每个人的。我们也讲的直接一点好了，因为在教会里面这种冲突也有，我就尖锐的讲出来吧。教会里合一也不是合一于哪一个统治者，不管是牧师或者是长执会或者会众。我知道在咱们华人教会里是各有山头啊，各有这个各有权柄哈，每个人都会讲很高贵的理由，然后。其实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不是只有在教会里，不是只有在家庭里，不是只有在公司里，不是只有在政治里面，有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老子就是上帝，大家都听我的，不管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女儿的、做儿子、做老婆的、做老公的，这不是说某一个人，这不是说某一个文化。从圣经里来看，在人堕落以后，甚至在魔鬼堕落以后，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堕落的理由就在于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天下最重要的人，我是天下最大的。不管是几岁的小孩子，或者是几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我又冒犯当中的人了，对不起，都一样。只要我们是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基督的，我们的特点就是听我的，然后就是天下大乱。因为你自己也是罪人，你自己也不听你的。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上帝做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办法合一。你讲再多漂亮的话都没有用，再多漂亮的话都跟我们中国的现代史一样，满口合一、团结、甜言蜜语。各位，不止政治，教会里也是一样。你看每个教会的那个特刊呐、季刊呐，都是大家笑着那合一张照片。那后面的你杀我砍，不知道有多少血淋淋的。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因为我也在教会，我也是罪人。各位，我在家里也是罪人，我在家里也是小霸王，我在家里也是大霸王。力气大就大霸王，力气不大就小霸王。被人家抓到小便，他就变成小霸王。我们每个人都是。各位，我不希望基督教成为一个跟世界一样的说谎话的一个团体，而在教会里常常如此。我们如果要讲一切，不仅讲合一，如果我们在谎言之下，就不必讲了。我不需要，我不希望来到这里再继续跟各位一起讲谎言，欺骗自己，欺骗我们明知根本你是什么东西，你讲的是骗人的话，那种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常常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基督徒的，或者是政治的、学术的那些领袖会犯的毛病。我希望我不要再做这种恶心的事。各位，我们这么远来，花这么多力气，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钱，同工花这么多的，付上这么多心血，如果我们只是在听一些谎言，而且继续在谎言中欺骗的话，实在我觉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虽然我们常常这样做，因此我们回来再说，我们的合一，我们希望和谐，我们希望相爱，我们希望一致，有个前提，而且有个目标，而且有个方法。前提、目标、方法通通都是上帝。如果是人，如果是国家，如果是民族，如果是个人，各位你我都知道，我也不想提太多很刺激的话，不过就刺激一下吧，就像钓鱼台、钓鱼岛一样。你要以日本为中心，就只有日本人的话；你要以中国为中心，就只有中国的话；你要以台湾为中心，只有台湾的话。人间的事都是利害关系、利益妥协冲突的结果，没有真理。我们不要，就是，所以你看美国的每个国家的历史，你叫我们怎么办嘛？你怎么选择？每个都说自己对。好，各位，你不是基督徒，你会很灵活的马上想到，你们基督教也是啊。事实上你们基督教叫人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你们说只有你们是对的。因此有一些开明的基督徒也说啊，我们大家和平共存。对，和平共存不在真理里面，也不能和平共存。我们今天不是在讲护教，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基督教的真实，主要不在讲这，但是我们建立在这件事上。如果不建立在这件事上，其他一切都不能够谈。不，我们如果你对基督教的信仰有问题的话，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私下再谈。我们今天这一堂，我们讲到，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在基督里面，如果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仅是你们的题目是合一的侍奉，但我想这个不必只限于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包括我们甚至跟不信主的人，我们也需要有一起生活的。圣经没有不讲这个，圣经里面不管是在旧约，包括你可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旧约里面就大一统的，不信的都杀掉的， 不，在旧约里面，你在路德记里面看到，你在以色列出埃及以前到以后，你都看到以色列跟外邦人也需要一起生活。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不管是基督是保罗，也跟外邦人一起生活。事实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跟外邦人跟不信主的人一起生活，比跟名义上的基督生活还容易一点，或者说还好一点。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旧约的时候，譬如说从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属神的儿女约瑟，他在埃及，在异教之地，在不信神的地方，他还得到比较多的尊重，生活的还比较好，对吧？他在埃及，他在自己的家里，那个时候以色列还不是国，自己的家，自己的族里，他是被排挤的，被杀害的。那是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处财禁用，就是他在自己的家里被自己家里人恨恶，被自己的兄弟出卖。到了埃及还好一点。摩西也是一样的情形，不管在出埃及记里面，民数记你可以看到，你在使徒行传斯提凡讲的也是一样，摩西在埃及，在异教之地还受到比较多的保护。你说没有啊，我的印象就是埃及人逼迫以色列，您的印象有点错误。救了摩西命的是埃及的公主，教导养育摩西的是埃及人，摩西学会了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叫摩西活不下去的是以色列人，你记得摩西打抱不平去救那个以色列人，斯提凡特别提了一件事，还有一句话说，当摩西先第一天救了以色列人，把埃及人打死，第二天希望两个以色列不要吵架，能够合一的时候，那个欺负弟兄的就把摩西推开，说你是什么东西，你来管我，你来管我，你要杀我吗？这是流氓，这就是下流。就是他在黑油船，他在 blackmail 摩西，你来管我，你要杀我吗？你知道我可以告密到法老那边去，我可以告密到埃及人那边去。各位，这个在咱们中国人叫窝里反。摩西后来带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中，受到最多气，受到最多挑战的也是以色列人。各位，你在大卫的时代，你看到大卫被谁排挤呢？大卫被扫罗排挤，不只是这样，大卫一开始被他兄弟排挤，他送饭到营里，他哥哥骂他，他做了英雄以后被扫罗，也是他自己国家的人排斥。后来他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谁救了他呢？他是投奔在非利士人敌人那边去得到拯救的。耶稣也在埃及得到保护，保罗也在罗马人底下得到保护，他是上告该撒以后才免去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对他的追杀。各位，对不起啊，不是刺激各位，您今天也是在这个洋鬼子的地方生活哎，所以不要说我在鼓吹汉奸思想，我说这只是一件事情，就是一方面我们合一真理合于上帝，我们一定是合乎上帝我们才能合一，另外一方面上帝的真理常常不被自己的教会所遵守，上帝的法则有的时候外邦人守得比我们还好一点，譬如说开车的法则，不一定基督徒开车就比较规矩，闯红灯不闯红灯，基督徒外邦人都可能犯，就是我们基督徒未必比外邦人更守规矩更好，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有的时候跟外邦人办事还方便一点， 你请一个水电工到你家里来修东西，如果他不是基督徒，那么很好，银货两起，你花多少钱请他修，水管还是漏，就告他，是基督徒就更麻烦，对不对？哎呀，我爱你，你爱我，算了，没关系，到咱们都主理的，这就和稀泥，对吧？合一要在真理里面合一。我们现在不讲跟外邦人的部分，我们就讲跟主里面的部分。这需要舍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各位，这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这是我跟我的太太，我跟我的父母，我跟我的儿女，我跟我的同工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所有的问题就认为自己就是对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这是我们一直到死都需要克服的问题，一直到死都需要对付的问题。我们感谢主，在这里刚才讲，我始终在讲伦理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提这个，但是也始终会提到神学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听起来很深奥的神学问题，就是三位一体。我今天不，当然不会讲到那个深奥的地方。当耶稣讲到说，耶稣祷告求神让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那个是建立在他跟天父的祷告。我们通常说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主祷文其实是主教我们的祷告文，主自己的祷告文，主的 The Lord's Prayer。 最好的讲法应该是约翰福音17章，那是他对天父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把我刚刚讲的合一讲得非常好。合一要在真理里面合一，耶稣这个真理就是他顺服他的天父，他不仅是顺服他的天父，他要荣耀他的天父。在约翰福音17章第1节下半句，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这个听起来很难哈，或者听起来很复杂，很简单。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讲到合一，就是只有一个意志嘛，只有一个意念嘛，就是统治者。不管是皇帝，是主席，是总统，是老板，或者是老公，我不知道哈，反正就是一个，没有别的声音。那因此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哈，所谓的合一和谐常常都建立在那个血泪之上。什么叫血泪呢？就只听到我的一个人的意见，只听到那个有权拳头大的或者钱多的人的意见，大家就听。别人呢，各位，我们从小一直到今天吧，我们没有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听到都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啊。我们小的时候哈，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标啊，都在啊，这个不在我的身上。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非常，我认为非常恐怖的一种想法，就是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吗？最少满口都是牺牲。什么，各位，草原上的小姑娘吧，是吧？或者是雷锋啊，或者是你们那些英雄啊，在寒战的英雄啊，都是怎么样用自己的命来保护国家的财产，保护父母，用自己的命我们以前讲的，不管是忠是孝是节是义，都是要牺牲自己的。对，你的命算不得什么，国家的、领袖的、党的，那才了不起，家的才了不起。儿女，你的前途算不了什么，父母的才了不起。同样的，父母的前途算不得什么，儿女的才了不起。哎，这跟我刚讲的好像又不一样了。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私的，我这讲的是牺牲为别人，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了，这种牺牲还是自私的，还是为了自己的目标。 对不起，我破坏了你们很多的标准的形象。哎呀，我是为你好啊，儿子，我是爱你啊。我替你们的儿女讲一句话，老爸老妈，你就少爱一点吧。我们的爱常常是很有瑕疵的，我要你成为我想让你成的那种人。说是光耀门楣，其实是为自己的面子。我再一次说，当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不在主的话、主的恩典下不断的被破碎、被更新的话，我们都变态的。我儿子他在台中，他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那是台湾的基督教的美国学校，是基督教的，还不是那个世俗的，就都是教会的。我们家长大概都是宣教士，有些也有一些是非基督，也有一些是外邦人。他们那一年成绩最好的就是代表致辞的，那么在晚宴上面、谢师宴上致辞，我跟我太太都觉得，哎呀，这孩子好优秀啊，好有礼貌啊。那么我儿子说他拿到的是 Berkeley 的，啊，那很棒。他说，我儿子说 ，Daddy， 他最后去的是 Berkeley 的时候，他爸爸妈妈跟儿子说 ，We are ashamed of you， 我们以你为耻，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哈佛的。不够好，各位不要露出惊奇的眼光，你也是差不多这样，咱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中国人父母在一起都是比儿女啊，比出色啊，第一名不讲，还要是小提琴也是第一名，芭蕾舞也是第一名，什么都第一名，我们没有自信。一个不在主面前舍己的人没有自信，我们都是别人来肯定。然后有的时候所谓的牺牲是也许能够牺牲到别人，我的家族可以，我也牺牲到家族可以。各位，只有在主里面，只有在真理里面，只有被那真实的上帝爱的人，你才有自己的价值，也有团体的价值。但是神一直要上帝的儿女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你不要自己做主，你的自主建立在顺服上帝，你的自由建立在顺服上帝，你的自我成全建立在顺服上帝。你要用自己做出发点，我要我要我要，那通通都是毁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的就是我自己做自己的事。各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看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我不懂这个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我想也都是一样。罪人的生活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所有的牺牲也是为自己，或者是你们念那个社会生物学，或你们儿女念的 social biology， 讲的就是人为的就是基因，自己的基因。Richard Dawkins 写的 selfish gene， 自私的基因。我只要能保存到我自己的基因，这在咱们中国家庭最明显就是什么？我们两家之间的冲突。这钱为什么只给你家不给我家？为什么给你家多了给我家少了？为什么你的时间多照顾在你家不在我家？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争执常常就是这一家已经合一了，已经生出不同的，已经生出儿女来了。但是我们想的还是你家的基因，我家的基因，自私。然后就在虚伪之下有很多美丽的辞藻。我们感谢主，你在圣经里看到那个合一，那个荣耀有舍己，但是不是哎呦，就是我们这个，我就是一个大机器里面的小螺丝钉，我没有价值，我的价值就在把这个大机器表达出来。我讲的是雷公，其实每个国家民族都是这样，我们没有自我，然后又变得自私的不得了。因为上帝造我们是要我们每个人把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可是这个表达出来而且享受而且贡献，必须 建立在绝对圣父上帝上面。当你以自己，你以上帝以外的受造物，不管是国家、民族、个人、利益、爱情、自由、人间的东西来做标准，通通会灭亡。从亚当夏娃就是这样，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从我们中国人来讲，他的祷告里面也有一个很美好的目标，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先讲难听的，你把这句话把它难听的解释一下，愿你耶稣对他的天父讲，请你荣耀我，好叫我也荣耀你。各位，这是什么？这就是太子党嘛。老爸，务必请你提拔我做入这个常委啊。老爸，务必请你让我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不再谈政治，这个 DNA 的这种裙带关系，全世界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我说了 Richard Dawkins 的 Self Gene， 他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但他写得很对，写人的罪恶写得很对，人就是自私，想到就是我自己的家族，我自己的血统，我这个系，我康姓的。那耶稣讲的好像也是这样，哎呀，老爸天父啊，给我点面子，荣耀我，提拔我，提拔我做总统，提拔我做主席，好叫我也荣耀你，我帮你建一个水晶玻璃棺。各位，那个自私的可怕的地方，我们也从今到古吧，就是我们看这些大地的电影嘛。你说我们家如果自私，我就爱我家的人，我家的人总是蒙阴了吧？各位，也不一定哎。当你生了，不要说十个八个，你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话，连我们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唐太宗都会玄武门兵变的，杀自己的哥哥。为什么？我最重要，我最重要，我比谁都重要。如果我可以跟我的基因、跟我的兄弟姐妹、我这一家的人合作杀别人，然后让我们有天下，好，我做。如果天下得到了，我没有别的敌人，我的敌人就是我哥哥或我弟弟或者明成祖的那个靖难之变的话，一样，我杀我的亲人，只要我无毒不丈夫。看起来耶稣也有这样祷告嘛，啊，天父荣耀你的儿子，给我一点面子，这样我也给你面子。下面讲的也是一样，一个荣耀 glory， 一个 power 权柄。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你也给我权力。各位，权力和荣耀这两个东西不一样的，我们都希望要，这都不是坏东西哦。但当这些东西不在顺服主底下的时候，就都会腐蚀我们，侵蚀我们。权力要权力不要荣耀的，我知道的一个有名的代表就是我们蒋总统以前的这个最心爱的情报头子戴笠。戴笠只要权，他不要名。蒋总统有一次要提名他做中央委员，他不要做，他始终连军统他都不是正式的局长，副局长。他不要名，他不要荣耀，他要的是权力。要名誉不要权力的呢，那就像英国女皇或者有些国家的总统。他是有荣耀，但是他没有权力，他指挥不了一个兵。我们是两个都想要，权力和荣耀。权力和荣耀怎么才能有呢？各位，就是杀出一条天下嘛，杀出一条血路嘛。我讲的这些，各位，请你 联想力强一点，我不必多讲，跟你的家里很像，跟你的教会也很像，就是我们在仁义道德传福音爱主的这些名下面，我们都有很多实质的，我们在争权夺名。我求主怜悯，但是这样的事很多，每个教会每个个人我们都有。如果不常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包括我自己常常做的就是丑陋的、说谎的、虚伪的，那就没有圣灵的工作，那只有邪灵的欺骗。神很怜悯华人教会，怜悯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错误之下，神还怜悯我们。不过我们希望今天多看到一点正面的。当耶稣讲到你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的时候，他当然是为自己在祷告，他在为上帝祷告，他也在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耶稣也求神荣耀我们这些实在是很丑陋的人，耶稣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荣耀那么美好的上帝。好，你怎么得到荣耀？你父亲怎么给你荣耀？走后门吗？徇私吗？提拔跟自己 DNA 近一点的人吗？你怎么给他得权利也是一样嘛？请让儿子接班嘛？各位，我说这些话不是说儿子不能接班，我们台湾的牧师们有名的几个牧师也都是儿子接班，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内举不避亲嘛哈。不过我讲的不是这些，我讲的是我们的生活，生活里面的幸福。神给我们这条路跟世人不一样的就是舍己，就是这样。而舍己千万不要想成雷锋的，千万不要想成二十四小时的，好像我们没有，我们就是牺牲了自己一切的幸福给了别人。各位，那是违反人性的，包括违反堕落的和受造的人性。我们得到权柄和荣耀，人间我再一次说，你只能考虑到你自己。你要得荣耀，就是你我们咱们中国人每个人海峡两岸都是这样嘛。我们得到荣耀就是成绩好啊，这大概是没有第二条路了。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还有一条路，就是你长得够漂亮，就有荣耀了嘛。不过那个我们中国人还是不觉得多值钱，我们中国人最看重我们中国人知识，或者是哈佛或者是斯坦福的奴隶啊，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名，实质怎么样不管，一定要有那个名。那你就要很聪明啊，你就要很用功啊，你不聪明你不用功怎么办呢？那你就看看怎么样能够让上面的人给你考试的题目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革的时候也说过走后门呢、啊，也让一些人走后门，这跟他喜欢的几个女孩子有关系，你们也许有人知道这故事。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后门的，而且走到最后也不能，不一定能够走得通嘛啊。就是你最后申请这个学校申请那个学校，然后我们写论文的时候也有枪手，也有别人帮忙。我们的现在的伟大的领袖习主席的清华的博士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哈，不知道有没有帮他写。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我要讲的就是你要在世上荣耀，你就要有够好的，要不然自己的漂亮自己的聪明，然后就是够好的背景提拔嘛，总之还是我怎么棒怎么棒怎么棒，我怎么棒。其实我讲的听起来复杂或听起来难听，就是我们平常唱的，我们讲的，我们真的需要主的爱、主的权柄、主的荣耀常常感动我们。约翰福音里面讲过好几次荣耀，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句话很伟大，这句话也是福音，你不受人来的荣耀。 各位，你知道人的荣耀是多么的喜，多么叫你喜欢呢、啊？人喊万岁，那是叫人多喜欢的。各位姐妹们，您走到一个地方，包括您走到教会，每个人眼睛都看你，那是多么叫人喜欢的事。相对的，大家都在看你，来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家都看另外一个女孩子，那是多么叫人愤怒的事，巴不得把那个硫酸水洒到她脸上去。各位还记得卢刚杀人吗？一样的事。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个妨碍我得荣耀的东西就成为我极度恨恶的对象。我做牧师也是一样。哦，康牧师，你讲到讲真好，你这听得很顺耳。哇，康牧师啊，我最近听李牧师大得帮助啊，在教会这么久，听你讲这么久都没有像听他一堂课那么得帮助。哇，李牧师这个人一定是异端。这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各位，人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如果我们不全然信靠上帝，顺服上帝，以神为满足，以神为乐的时候，你以世界，我承认，各位，我也活在世界里面，我承认世界能给你的是很丰富的。当世界能给你的时候，你就膜拜世界，因为它给你的太好了。当世界不能给你，就恨这个世界，这也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道理。我们是信靠上帝。耶稣说，我不求从人来的荣耀。为什么不求从人来的荣耀？因为主给的荣耀胜过这一切。那就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一点了。我不知道姐妹能不能体会这一点了。姐妹是希望每个男人都色迷迷的看你，每个流氓色狼都色迷迷的看你，还是你希望那个英雄豪杰充满了仰慕的眼睛在看你呢？各位，那个我不知道，对女人的心我是不晓得。也许我听过有一个刚刚出来的小提琴家的演奏，他在音乐厅演奏的时候，底下一大堆的那个贵宾啊，君王啊，贵族啊，总统啊，这些有名的人物，他都不看他们。听说他只看那个故事，他只看一个人。后来人家说，你怎么只看那个人？他那个人是我老师，只有他懂音乐，只有他懂我拉的到底好不好。别人都是外行，对不对？我们的人家鼓掌，我们也鼓掌。哦，这个今天的音乐很优美，哦，很优美。哦，这个里面让我们想起了空谷足音，是空谷足音，鬼话，你根本听不懂。要表示自己很有内容嘛。我不求从人来的荣耀，因为父给的荣耀，父给的称赞，就胜过这一切。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定是经历过，而且继续不断经历过上帝对人的称赞。耶稣讲很严重一句话，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互相受荣耀。哎，世界上很多这些，教会里也很多这些。我很受不了的，对不起。前一阵去一个地方讲道，其实上课一连串的课，那么那个教会的领导人介绍我。啊、哦，康牧师，哎呀，大大有名，他是什么罗马书的专家啊、哦？他讲这些都是胡说了，我哪是罗马书的专家？反正就在捧我嘛啊！怎么？哎呀，我们这次请到他真是非常难得，很优秀啊！那希望大家好好领受。我从一开始讲，他就开始睡觉，睡到我整个结束。各位。这叫互相受荣耀。 他捧我，我捧他，我称赞他，我给他写推荐信，他给我写推荐信。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也讲，我需要我把你们当推荐信吗？我们互相捧，互相遮羞，互相不揭对方的丑，互相不说真话，互相说假话，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从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就叫因信称义，就是恩典。神白白称罪人为义，这是无比的荣耀，这是无比的恩惠。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但是愿圣灵让你知道，让你经验上帝对你，因为你信，对你的称赞，那一句称赞胜过世界上所有虚假的称赞。只有神真的认识你，也只有神能够给你真实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也讲到荣耀。七章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凭自己说求自己的荣耀，这对某个角度来讲还是对的。凭自己说，就是凭靠自己的真本事。我的论文不是抄来的，我的考试不是偷看来的，我的实验不是捏造出来的。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人间一个人能够自己努力，靠着自己来做事，这说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就算一个人，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个世界上最好的人，这个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人，他能够有能力有本事，然后又能够很努力的开发自己的本事，这然后他把荣耀归给自己，这仍然是欺骗，这仍然是说谎。对不起，因为一个人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整个宇宙，任何受造物，没有任何东西是来自自己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基督徒，非基督徒，蚊子，蟑螂，老虎，狮子，天使，魔鬼，宇宙万物，任何一件事，没有一个东西不来自上帝。你没有什么东西来自自己，也不是你父母，是上帝给你的，不管你是个基督徒。但以对尼布甲尼撒王讲说，王啊，你是万王之王，天上的神把尊贵荣耀权柄都给了你。各位，上帝不是只管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每一个东西都来自上帝，都也归于上帝。所以有人如果得天独厚，他很聪明很漂亮，好，感谢主。如果他得天独厚又后天很努力，也感谢主，他先天的优秀和他后天的机会和努力都来自上帝。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非基督徒他看不到，他最多能做的就是自己很努力，但他在努力的时候，他居然不知道，他居然故意的不知道，这是来自上帝。一个人努力工作，努力，我们基督徒要努力，我们基督徒要计划，我们基督徒要准备，我们基督徒不偷懒。信靠上帝的人绝不懒惰，凡是依靠主的人绝不懒惰。我们绝对勤快，我们绝对做好计划，我们绝对想尽一切办法，该做的都做。哦，对不起，互相受荣耀一下。哇，今天孙弟兄从昨天认识他开始就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我住在他家，我不然被赶出来，所以一定要开过来。他连带一个鹿，他都还特别买好气球给大家看，连绑在哪里他都会想清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到这个心，我觉得真的非常可贵。各位，侍奉上帝，如果你知道上帝多伟大，你知道上帝多爱你，你知道你的一切都来自上帝，那叫你更谦卑依靠上帝，而不是更懒惰。 很多人说啊，神都做好了，我干嘛要做？神做好了，就是要你努力的，靠着他为你做好的事，好好的做。我们的上帝不是随便的上帝，我们上帝有计划，所以人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我荣耀上帝，因为我知道上帝给了一切，这个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哎呀，我们感谢主，耶稣求的荣耀正是这样的荣耀。耶稣求的荣耀就是要完全让人荣耀上帝。耶稣求神的荣耀，就是要把那个真理讲清楚。那真理讲清楚，就是荣耀来自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受赞美。他们的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受赞美，表达出来的就是父和子的为对方的着想。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荣耀我的是我的父。整个约翰福音其实这样的话讲很多。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句话跟前面讲的话，现在我就要跟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约翰福音，为我们祷告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放在一起来讲，这个在真理里面，这个在爱里面，这在诚实里面，这在不自私里面。而在真理、诚实、不自私里面，那美好的荣耀其实就是光彩，就是美好显出来。亚当夏娃失去了那个荣耀，就是他们不荣耀上帝，他们要以自己为中心，不听上帝的话。各位，今天一样是这样，在教会也是一样，我做丈夫的，我做牧师的也是一样。我当然是我在血气中，我当然是做罪人，我当然会自私，我当然会骄傲，我当然会替天行道，假传圣旨。你不听我的话，我很气你，然后我说你侮辱上帝的仆人，对，就要拿一个戴一个帽子嘛，不讲自己，总讲别人，我们总会讲这些事，其实就是你自私自利到极点。然后要讲一些很冠冕堂皇话，这就更恶心更下流，受的处罚就更严重。哎呀，我们感谢主，耶稣要荣耀上帝。我们人的罪恶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把神当神，没有把神的主权当主权，不听他的话，我们觉得自己很好，我们自己是很好，我们是很美，人是了不起，人的了不起都在于这是上帝造的。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这些了不起都失去了。人的了不起像诗篇是第八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日月星宿，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愿神打开你的眼睛，看到神多么爱你，给你的荣耀多丰富。而这些荣耀越丰富，你就越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就越得到丰富的荣耀。不是老子玩那个以退为进的那个诈术。各位，就像你奉献，不是说啊，我奉献给神了，神就加倍给我，神是会加倍给你，但你不是在那里做投机啊，也不是在那里做投资，你是被神的爱感动来做这事，你知道他爱你，爱你到底。哦，我们主耶稣没有罪，他的神性永远没有罪，神性永远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受赞美。他的人性也没有罪，但是他的人性，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人性没有罪，但人性在试探、压力、引诱之下会有痛苦。 也是希伯来书讲的，他被试探而受苦，就能体恤凡被试探的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以及在科西玛尼园里所表达出来的，我们感谢主。他说：“求你荣耀我。”我们听起来好像就是儿子希望父亲多多提拔他。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我们用世俗来讲，就是你康儿子对康爸爸讲：“哎，提拔我做常委吧，提拔我做你的接班人吧。”让我能够跳过所有的障碍，能够成为国家主席吧。听起来是这样，实质上最后也是这样。不过当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的时候，就当时而言，耶稣在说的是父啊，让我顺服而死。他在说父啊，愿你荣耀名的时候，你的名的时候，跟在科西玛尼园说的一样，父啊，这杯如果非喝不可，照你的意思，愿你荣耀你的名。上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我不要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羞辱，那是痛苦的。各位，我没有开玩笑，这是耶稣的祷告。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没有必要要救我们，他没有救拔天使哦。如果耶稣说我不要上十字架了，我不要受这个苦了，不要再救这些人了，我不要替他们承受上帝的震怒了，我相信天父会听他祷告。但是耶稣的祷告是，愿你荣耀你的名。天父的声音是，我已经荣耀了，我还要再荣耀。哦，那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在受难日会讲一讲，有的时候在波饼聚会我们会唱一唱，可是我们实在不懂那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将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自己儿子身上，让耶稣基督受到最大的羞辱、最大的痛苦，来成全他的救恩，来让基督得到最大的荣耀。各位，这些我们常常唱这些歌，常常讲这些，舍己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现在少一点，但在华人教会里面还是有。我只是唱很好了，讲很好，我只希望你知道这是多伟大的事。我希望你知道，我希望我知道这个多伟大的。最重要不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事，如果你服侍上帝始终是想到这些，我们华人文化还是始终想到这些。服侍上帝就是牺牲，就是痛苦，就是流眼泪。对不起，我不喜欢那一个大家都很喜欢讲的，是自己的手放下了什么，是自己的脚走上什么。好像我们跟随主服侍是一条很痛苦的道路。各位，如果痛苦你就不要走，我告诉你，是喜乐的道路，是荣耀的道路。是不是将来才喜乐，不是将来才荣耀，现在就喜乐，现在就荣耀。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不要想到说我为上帝牺牲了多少，你真是应该想到神给你的多丰富。我们所有的动力如果不建立在这上面，就惨了，就会虚伪。各位，谁能够天天一天到晚吃苦呢？谁能够一天到晚就是累就是苦，一点报偿都没有？报偿就将来在天上，天上是有，地上不是没有。不是地上有没有的问题，是基督已经做完这个美好的事情。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知道基督，知道上帝如何把荣耀给我们， 把一切我们受造奇妙可畏，神在我们生活中的带领也奇妙可畏。最奇妙的是神拯救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拯救我们，在我们继续悖逆的时候拯救我们，在我们顽梗的时候无知的时候继续爱我们，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你被爱，一个被爱的人是越来越健康的，一个被爱的人是越来越喜乐的，一个被全能上帝无条件永不改变的爱的人，爱的人他是乐意走上帝要他走的路，因为知道一定是对的，他不会带错。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我这个到各个地方参加退会会也有，有些人哈，就是开车，比如说从机场带我到营地，有些人一面带一面查一面打电话，我现在在哪个路上，下面是左转右转，哎呦我真紧张。他不熟悉。有些人康牧师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我完全闭着眼睛也都知道，你放心保证什么时候带。如果说是到营地还没有关系，顶多迟到十分钟嘛，长老还多给我十分钟。如果是到机场，现在我右转怎么好像没路了，各位我就紧张了，我不能误飞机啊，各位这当然还是自私哈。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你的生命在全能慈爱上帝的手里，你可以放心，你信靠顺服他，你可以放心，他已经把他的儿子给你了，他已经把圣灵给你了，他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给你这么丰富，何况我们跟他和好，岂不更要得的丰丰富富？你有上帝给你的爱做你的医治，就求主，我们那些从亚当那里袭来的那些虚伪，那些不安，那些自私，那些诡诈，那些嫉妒，那些骄傲，能够被洗净，能够继续被洗净。我们求神继续不断的荣耀我们，继续把他的恩惠慈爱白白的加给我们，也继续给我们力量，愿意舍己，愿意顺服，愿意相信他的带领。好，这种愿意舍己愿意顺服，各位不是懦弱的，不要把舍己跟随主荣耀上帝就想到什么我们就是大公无私啊，狠批思念一狠批思意一闪念啊，灵魂深处闹革命啊，我们天天就是有请你吃菜，你就要选那个最难吃的，人家送你衣服就要选那最难看的，这才不是体贴肉体。各位，这都是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喜欢爱，喜欢美，喜欢这些都是好事，但是这些一切，哈佛的博士也是好事，我愿各位你们的儿女都得博士，都得诺贝尔奖，各个当然都得诺贝尔奖，你又希望你是得第二次第三次，总是要把人家比下去。我讲的重点也在这里，我们的优秀就在被宇宙万物主宰看为优秀，那种看为优秀白白的恩典，不但叫你平安，而且叫你很乐意跟别人分享这个优秀。我们都愿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基督徒，各位我们每个人只要是基督徒，我们都在做的事。我们为什么要对别人好？我们为什么要爱别人？我们立足于是因为他是诺贝尔的评审委员之一吗？我对你好一点，我儿子将来可以得成为莫言吗？不是的，没有。我们对你好不是你会给我什么好处，各位基督徒，我们应该很谦卑，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好，但是当我们对人好的时候，只有一个理由，这个别人听了会很不高兴，不是你会对我好，我不求你对我好，我会对你好，因为只有我能给你，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给你的好处，就是上帝的福音。我们尝过这个福音，我们得到这样的爱， 我们知道这样的丰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性情就白白的欢喜快乐的跟人分享。各位，这真是我们人里面没有的。我再讲一个女孩子在一个公共场合，大家都看她，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女孩子进来，大家都看另外一个，我那个前面一个女孩子是很恨的，可是上帝给我们的荣耀，我们都愿意跟人分享，因为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就喜悦乐意欢喜快乐毫无夸口的，因为我们是白白得来的。而当我们白白舍去的时候，更多人白白的得到，这是荣耀，这是美。第二节，十七章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我们基督徒有荣耀有美，我们的合一在于顺服上帝，相信上帝。我们越顺服相信上帝，我们就越活出他的美。我们的权柄也是这样，当你权力的使用不是用在自私的事上，你知道这权力来自上帝，万有都本于他，你知道权力来自上帝，能力来自上帝，你知道那目标也归于上帝的时候，你就更乐意不偷取上帝的能力。你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十字架道理来使用权力，神的能力人看是软弱，就是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哎呀，再一次，我希望我们在使用权力的时候，是像医生，一个最好的医生对病人使用权力一样，你是爱他，你希望他的病好，但是你很坚定，如果你是医生，如果你是好医生，你会很坚定很确实跟他讲，你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是权威，你听我的。各位，人间没有这种绝对的，我们人都会犯错，再好的医生，再好的律师，再好的理专都会犯错，但是神不会错。我们什么都会错，我们认定神不会错。我在教会里讲道会错，做事会错，但是我求主帮助我，我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不要错，最起码有些事我非常确定，即使这会冒犯别人啊。我上个月有机会到大爱电台去讲耶稣，大爱电台是慈济的，是佛教的电台，那么他们反正有一个节目策划人是基督徒，他们有个节目是放一段那个耶稣的一个纪录片，那么就我去介绍一下。那访问我的主持人是慈济功德会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以前是在JP Morgan 做 VP 的啊，一个女士，很优秀。各位，我在别人的地方，不管我在哪里，其实我在佛教电台、基督教电台讲的应该是一样的信息。我希望我都讲一样的信息，但表达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了哈。不过我在讲到信靠耶稣的事上，即使他们要把那一段剪掉，我也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剪掉。我们的信，我特别讲，我们的信不是自信，佛教的信是自信，我们的信是绝对的依靠那独一的真神耶稣。我讲，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医生如果知道他这个病人听他的话会有唯一得医治的希望，听他旁边那些江湖郎中的话一定死，他不能不讲，他不能不很清楚讲，你要听话哦，你要听我的话哦，甚至他不能不讲，你不要听那些阿猫阿狗的话，你不要听那些地下电台卖的药，你不要听那些卖假药的，你不要听那些， 各位，如果我们在很多事上都不知道，我们很多事上都会犯错，包括我们解经也会犯错，我牧师也会，但是耶稣是独一的主，独一的救主，你们要听他这句话，我寸步不让，我也希望你寸步不让。你不要什么事都很坚持，你一定说薄熙来有理，或者习近平有理，这是我们不知道的，起码我们不知道的。上帝有理，你绝对不要打折扣。我们刚好就相反了，我们为政治问题，我们为历史问题，我们为功过问题，我们为那些不绝对的事情，我们真的你死我活要掐死你。你讲耶稣，信耶稣啊，你的朋友说信耶稣真的很好吗？哎，我也不大清楚哎。这时候你就很谦卑了，各位，这该死啊！你对别的事不必坚持的事那么坚持，该坚持的你不坚持。我们人离开了上帝，我们都是目标错误的，权力也用错了。但当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求主让我们重新拾回，因为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来做的管理，我们能把永生呈现给别人。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跟我刚刚讲的合一要建立在真理上，要认识耶稣基督，其他的我们慢慢学。其实我们一直慢慢学，对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也是慢慢继续学的。但是不管是学10年20年，教会到了1000年10000年，我们讲的基本上没有别的，认识基督就是永生，认识基督就是那永远幸福快乐的那个生命。哎呀，我们中国人会说类似的话，身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世含荆州。你认识这个人，哎呀，真是很有福气。所以你认识耶稣，你认识他的慈爱、怜悯、全能、公义，这个认识让你幸福快乐，知道他慈爱，这就是永生。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们没有这个荣耀，因为我们不是永恒的，但是我们也有这个荣耀，上帝耶稣有这个荣耀，是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有这个荣耀，我们是被神救赎的儿子。求主常常让你我看到，哎，各位，真是人，我们活在肉体当中，肉体不是坏事，这也是上帝造的，但是肉体做了主就是坏事，使我们实在迷惑于世界。世界不是坏的，世界是美丽的，上帝造的，但世界成为主那就坏了。各位，所以肉体、世界这些都好，不是坏事。哎呀，这两天也开了不少见识，我的主人还有他们昨天也是啊，看到了那个什么最新科技啊 iPhone 啊，这些，哦，真是妙极了，今天马上就用了，打电话回家了哈，什么就是虽然很妙。各位，世界这些东西不是坏事，上帝的恩典在不信主的人上，包括贾伯斯身上，也显出非常丰富的，但这些是用来服侍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我们在世界上荣耀上帝，我们希望，我们不一定能够考多好的学校，我们不一定能住多大的房子，我们不一定能开多好的车子，就算你考最好的学校，你住最大的房子，你开最好的车子，还是有人比你更好。各位，我相信那些信回教的阿拉伯游商应该比我们开的车都好，我相信那些不信上帝的犹太人得的诺贝尔奖比我们中国人都多。姐妹很漂亮，但是我看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模特儿里面第一名嘛，对不对？对不起，侮辱你们了，这是第一名了，但是也不是永远第一名。 神没有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每件事都那么优秀，但是当我们信了主，披上了基督，各位，那你会有真的幸福，真的平安，而且在舍己里得到的自信和自满，在舍己里得到的自主和自由，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然后我也看过有一些基督徒，感谢主，有时候看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些监狱里面基督徒在监狱里的美好的见证，包括从罗马时代一直到现代都很动人。但是现在呢，我也不鼓励人看太多，因为那个是太刺激的事，我们不一定能碰到那些事。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会碰到那些事，我们需要荣耀上帝的，其实可能你们都做的已经很好了，就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尊主伟大，就是在每天生活里面基督是我的主，就是在每天生活里学习对付嘛，学习对付自己嘛，学习能够走主的道路。这包括跟太太说一声对不起，这包括跟陌生人打一声招呼，这包括对人笑一笑，这都需要学习。我太太讲话很直接，我现在越来越感谢主，以前真是哦，那个他就是前一阵我在教会里做一件事，我觉得我做得很对，是很小的事，他听了他就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事不对，他就很直接跟我讲。我当然，各位，这些事一发生，如果没人看到我都会勃然大怒，如果有人看到我都会好像很有风度一样，这都是虚假，对不对？如果在旁边，现在真是感谢主，我相信主一定有美意。那件事到底他对还我对，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我还要去想一想，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但是你有一个信心，你知道你的上帝是在带领你的，你知道上帝已经在你做罪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尊贵荣耀加给你。第一次是你受造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不是成绩好他给你美丽，你不是成绩好他给你基因，你不是成绩好他给你好东西，你什么都没有，他从无到有创造了你，然后是在拯救你的时候，你不是做了什么好事，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哎呀，这个让我们能够很欢喜快乐，让我们能够继续欢喜快乐在地上，在罪恶的世界里。各位，我们所有东西大概都会被人忘记，所有东西包括贾伯斯也会被人忘记。各位，金字塔你们当中那很多人去看过了吧，谁建的？我猜大家也忘记了，那个导游一定跟你讲啊，这是Ramsey 几世什么时候，谁记得？记得又怎么样？棺盖满精华，斯人独憔悴，谁记得？我们都会被人忘记的。你写的什么论文啊、报告啊、什么东西，谁记得？连那个古典的名家慢慢也有人忘记的。在西方那 classic 的东西越来越没有人看， postmodern 都说要看最新的东西。神记得你，神永远纪念你，所以求主让我们纪念他。你能在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上连金字塔也不过多少六七千年吧，能够再承受风化几年，承受几千年，再过几千年会瘫掉，各位，神那里永远纪念。我希望你能看到你在神眼前永远青春不老，你在地上荣耀他，你在地上做家庭主妇、做学生、做老人，你的每件事主的恩惠慈爱在你身上，你也荣耀他。耶稣神托付他的事他完成了，那是救赎大功，我们不能救人，但是神叫我们在这世上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父母，你们当中有人做祖父母，这都是神托付给你的事，各位，那都是神圣的。对了，你 我们人，你过了30岁大概就没什么掌声了，40岁大概只要你出现就有嘘声了，而每个人都是，各位，这就是女生痛苦的事情，因为你离40岁30岁越来越近，你越忧愁就近得越快一点。但神纪念我们肉体的朽坏，不妨碍我们内心的更新。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你能做越来越好的母亲、父亲、祖父祖母。我希望有一天我离开信友堂的时候，我退休的时候，我也能够裸退啊，裸退，你知道吗？哎呀，没有眷恋，没有抓权，没有控制，退的也是主所交付的。哎，各位，基督徒一样啊，基督徒一样会借着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哎呀，我不能离开教会啊！我听过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这牧师，这应该还算美的事情。我听说好几个，那牧师80岁、90岁还在讲道，他已经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在台上也不知道他在讲。我现在可能已经80、90岁，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开玩笑的，说起来都是这样。哎，我不能走，一走这教会怎么办呢？如果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的教会跟我讲，康老师你不能离开，你离开我们完蛋了，那我非离开不可，因为我没离开你们已经完蛋了。如果一个教会牧师一走就完蛋了，那这牧师失败的。各位，这个家、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你，你就赶快走吧，你做的失败极了。做的好的是可以没有我，你管你儿女管得好，就是爸爸妈妈不叮咛他也能过一个好的生活。我们需要知道进退，这些进退所谓的理智一点，清楚一点，看清楚一点，不被别人笑或者骂是老贼或老狐狸或者什么，在于你平常敬畏上帝啊。我们在地上荣耀上帝，我们神托付我们的事我们已经成全了，因为我们始终凭着信心，始终因信称义，始终高举上帝，始终依靠上帝，神就把我们不配得到的荣耀继续给我们。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也领受了，又确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啊，我自己也是60几岁的人，我真的越来越需要知道我怎么退，我怎么不照顾我的儿子了。我怎么，你看这是耶稣的话哦，各位，我很希望耶稣的话有些不能用在我们身上，神性的部分不能，但是他做人的部分实在是可以哈。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万有都本于他，圣父圣子圣灵，尤其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们同荣同尊，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表现出来那种舍己和为对方的爱，就圣父要荣耀圣子，圣子要荣耀圣灵，圣灵要荣耀圣父，互相爱也是这样，不自私，但都在真理里面。耶稣拥有一切，但他到世间的时候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的人也是你赐给我的，你给我，我的责任不是我拥有他们，而是把你的名显与他们。我拥有，但他们不是我的，他们是你的。他们是你的，我是你的，就在于我们遵守你的道，我们把你的名显出来。各位，那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的孙子孙女，包括你的房地产，包括你的产业。不要像尼布甲尼撒站在巴比伦皇宫的时候说那样的话，我想秦始皇登泰山的时候也是这样。 哦，这一切都是我的，都是我做的，老子打的天下，老子做的天下，老子把天下给我的儿女。各位，天下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上帝白白救赎的，上帝白白让你使用的，享受的。你的儿女不是你的，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一切是上帝的。要有个态度，你的儿女是上帝赐给你的，你的责任是把上帝的名献给他们。你的责任当然包括教他们跳芭蕾舞啊，弹钢琴啊，进哈佛大学啊，买好房子啊，做好的工作啊，常常回来孝顺你啊，这都是，我们也不反对，感谢主，如果他们也能这样，感谢主。但是你记得，他是上帝的，你把上帝的名显给他，让他知道上帝多么可爱、可敬、可畏、可颂、可荣。我们承认他们不一定听，不是一个属灵人儿女就是属灵的，很多时候不是，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把上帝显给他们，把上帝的美好显给他们。如果目前为止我两个儿子，我感谢主，我们都把他们献给上帝，我们都说哎，他是主的人，希望主更多得到他们，我们盼望就是这样。我很伤痛的一件事，这件事现在还没有结束。我认识一个很爱主的母亲，这母亲大概在就是差不多十多年前就跟我讲过，她说她那个儿子，她儿子我认识，非常优秀，非常好，非常优秀，又帅又聪明又好，但是可能就是太优秀了，他儿子骄傲。哎呀，一切罪恶从骄傲开始，一切的骄傲就会走上毁灭。他那儿子后来越来越傲，那么傲其实就是心里远离主。母亲十多年前跟我讲过，她说她真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她小的时候好爱上帝，好乖，她现在越来越远离。世人看不出来，因为她儿子太优秀了，看到就是她的优秀。她说我跟上帝祷告，主啊，如果需要用很严厉的惩罚他才能回来，你尽管惩罚我，做妈妈不会心痛，我做妈妈不会舍不得。我有点遗憾的是，我觉得那个儿子好像走以利儿子的路。你知道以利的儿子是怎么样？以利的儿子是做错了，不断的做错，然后父亲劝，别人劝，他们不听，而且他们做错还是一帆风顺。撒母耳记上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说，他以利的儿子不听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我很怕这个母亲，她还是会心痛，他的心痛不是上帝用严厉的手管教他的儿子，叫他儿子回头，而是上帝不管他的儿子，甚至上帝继续让他的儿子在荣华富贵中离弃上帝而灭亡。各位，我们常常都有这个危险哦，我们常常在顺利的时候远离上帝，然后受到打击了回头。当然也有人在顺利的时候更敬畏上帝，那是很有福气。也有人在受到打击的时候更恨恶上帝，更远离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父母，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公司，为自己的学校，为自己工作的地方，我希望都有一个态度， 我们这一切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已经尽力，我们也继续把主的名显与他们。我们希望他们，我们都遵守主的道，我们的合一都必须建立在这上面。我再念一次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希望我的儿女，我希望我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任何人都知道，我所有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句话似乎是废话。叫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你所赐给我当然是从你来的，为什么要再说一句废话，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我们会忘记这句废话。各位，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所有的是从主那里来的，不是你的，你不过是管家。 Lord of Rings 里面那个有一个叫怎么讲，国家的看守者，他就是 steward， 他是代管人，他就是不服，他为什么不能做国王？各位，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没有拥有任何东西，你的儿女不是你的，你的钱财不是你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众家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主。我很希望我能让弟兄姐妹，让每个人知道，我们一切是从主来的，而且啊，确实知道，连我们也是从主来的。我们活在世上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活在世上遵行主要我们做的事。各位，这不是雷锋，这不是说我本来想做这个，但党要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国家要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父母要我做这个做这个，我就是社会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各位，不是，我们有自己的兴趣，我们都有自己的喜好，这不是坏事，这很好的。但是你顺服上帝，我们绝对的顺服上帝，我们希望我们自我有最恰当的发挥，我们对人也无愧。我们感谢主，我们都会失败错误，主的恩典不会。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耶稣为他们祷告，前面可以说耶稣为自己祷告，求神在他身上工作，使他能够荣耀上帝到底，使他的儿女能够荣耀上帝到底，使他的儿女永远在真道中合一的荣耀上帝。他现在在为我们祷告，他特别为我们祷告。耶稣没有为这个世界祷告，耶稣为我们这些人祷告，祷告就是为我们能够合一，像父和子那样的合一，子对父的完全的顺服，子对父的顺服，在荣耀上顺服上帝，以至于自己愿意承受最大的羞辱，十字架的羞辱，也因此子就得到了最大的荣耀。子在权柄上顺服上帝，以至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子在真理上顺服，不以自己的意思为意思，以天父的意思为意思。我们每个基督徒希望也是这样。各位，合一不是叫别人牺牲，合一也不是叫自己牺牲，我们一想到牺牲还是不对的。合一是领受上帝的道，合一是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我们相信主会继续保守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教会一塌糊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家庭一塌糊涂。各位，真的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基督徒家庭，在基督徒教会里面，真是有最美好的见证。我相信我跟你们每一个人，只要在教会里的人一谈， 我都可以看到，我可以听到神如何的爱你们，奇妙啊！你们可能自己不知道，我越听，我很喜欢听人的见证。你们可能知道的是，哎，教会很多问题，这我也知道，这世人也知道。而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就更奇妙了。各位，我们并不是天使，我们信主了以后没有都变成天使，我们信主以后也没有到天堂，我们还常常在罪恶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主以后，主让我们这些不是天使，还常常有魔鬼形象，还常常有大魔鬼小魔鬼形象的人，常常做大魔鬼小魔鬼做的事的人，神让我们能活出上帝的荣美，这是奇妙。所以各位不要离开教会，各位不要远离教会，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神给教会的荣耀，神给我们的荣耀，神给我们的丰富，都在真理里合一，真理里相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对我们是如此的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想想，真是很难像你和天父一样，你们是没有罪的，无瑕无疵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的救世的工作这件事是何等的困难，是何等多的拦阻，而你成全了，拯救了我们。我们现在在这世上要完成你已经成全的事，完成大使命，完成你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主，我们是何等软弱渺小，罪恶多端，但是我们感谢主，天父托给耶稣的事耶稣已经成全，而且继续托给我们，而且继续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在合一中，在真理中，在爱中，在十字架中，我们能够完成你的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